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一代观点正在发声。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单元《越听中台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台湾的单元，我是庆芬。那么在今天的乐听中台湾的单元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是新一代时报的副社长唐富年，唐副社长来到节目当中跟朋友来做分享。副长您早。
早。
是副长，在这个礼拜呢，这个新一代时报周末呢要刊出的这个内容呢，究竟是有关于什么，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样的一些讯息呢？
好，我们新一代时报从今年七月一号开始试刊以来，我们长期的跟一个 读者这本杂志有一些合作的关系，那我们每周都会转载一些他们上面非常非常特殊好看的的文章。那这个星期呢，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里面我们第一次来引述读者的一些报道。那我先很简单的介绍一下读者杂志它的背景。读者杂志他的母公司是在大陆甘肃省，他们在大陆大概每个月有800万的发行量。那在这个2012年的时候，读者杂志通过了这个，当时还是新闻局啊，现在是文化部，通过了新闻局核准大陆来台杂志的0001号。
是。
那我想很多四五年级的甚至六年级的听众朋友们大概都知道读者文摘这本杂志，
知道
读者文摘。那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这本读者呢，他的做法就是跟读者文摘是一模一样。那他就是收罗了中外很多好的文章，可能在发表在不同的报刊上，不同的书籍里面，那他把它整理之后，然后在台湾以繁体字来发行。对，那所以说我们这个星期呢，我们新一代时报我们特别挑选了一篇这篇文章它叫做你必须知道的网络生存法则。那我们很仔细看了这个内容，跟我们现在的大众因为网络已经脱离不了我们的生活，
没错，
那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一些网络生存的法则，觉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愿意在也透过这个正声台中台这个节目这个时段分享给更多的听众。
真的真的，因为刚刚诚如唐大哥所说的其实网络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离不开我们没有办法离开网络了。因为什么东西我们要进入网络，那每天呢可能在这个手机上电脑上花的时间还蛮多的，我们常常滑来滑去看看脸书，那有时候看看人家发表的一些言论的时候，有时候自己不苟同，但是也好像也不太会去发表一些言论究竟我在网络上发表这些言论的时候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发酵的一个后遗症呢？在今天我们还蛮值得来做一个讨论的
对，那这篇文章呢一开始是一位加拿大的作者，这位作家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孩子，那他里面就举了几个例子他这个 M 这位作家他说我认识一个人，他总是去邮局寄送情书籍，
是，
那每当工作人员就会很例行性的问他说这里面是否有一些危险物品、易燃物或者爆炸爆裂物等等。那这个寄信的这个人他会很诚实的回答，他说有。这个邮局人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然后他这个有的答案叫做言语。
是，
因为这书里面就有很多文章文句，他就说有言语。那所以其实他就在反讽的表达，就是说言语其实他当他成为暴力的时候，他的那个危险性是千百倍于那个炸弹的。
对，他的那个伤害性会更大。
对。那另外呢，他这边有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美国有一个真人秀的节目叫《鸭子王朝》，
是，
那里面有一位算是主持人嘛他叫做菲尔罗伯森曾经在一个公开场合发表了同性恋犹如恐怖分子的言论
这个言论很不得了，
很不得了尤其现在大家尤其我们台湾现在也正在讨论这个同婚 的一些议题那结果呢，这个事情不得了透过网络的散播然后最后这位 Robinson 他被他的有线电视台限制不准他再继续在这个系列的戏剧当中演出。 啊，他因为讲了一句话，他失去了他的这个表演的机会。
是因为其实他把他自己个人的感觉把他表达出来之后，其实我觉得舆论就会去这个攻击他，或者说觉得说这个不妥，他就应该好好来检讨自己。可是反倒回来你讲了这句话之后，好像会失去你所有的舞台的感觉。
对，那另外有一个例子呢，我想可能他形容的会更贴切，
真的
很可能就是随时都会发生在我们身边。
对对 对, 对，
那有一位 女子，美国籍的女子她叫那个 Justin Sack然后他呢，他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物，所以说他在他的社群网站 Twitter 里面，他只有170个粉丝那他可能三不五时会讲说，今天心情不错
天气很好，太阳很棒，
对，明天冬至记得要吃汤圆，
对对，
写这些东西，当然没有人会鸟他
也是啊，对对对。
那有一次呢，他要从伦敦到非洲去旅行，他在上机之前，他只是因为他要去非洲嘛，他就想揣测一下自己的心情，他就讲了一句很不经意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希望我不会染上艾滋病不过他后面又说开玩笑啦，我可是个白人呢。
哇
这当中，
这个看听着这个语义就知道说你看，第一个我是个白人，第二个你看看，我说我要去非洲希望我不会染上艾滋，等于把非洲跟艾滋是画上等号的，
尤其又有点歧视到那边的
种族
的黑黑人。
对，
好，那当然他上了飞机之后他手机一定要关掉嘛，
没错
那殊不知在这个几个小时的飞行航程中，他的世界已经改变了
怎么改变？我只写了这么一句话而已啊， 对不对？
对，那因为呢，他在他的这个 Sack 他自己有170个粉丝当中，譬如说里面有一位唐先生好了那唐先生看到了这个东西他觉得可能有那个分享转发的价值，
是，
于是他就把它分享出去了分享出去了就不小心被一位拥有15000名粉丝的一个记者他看到了这句话，哇，如获至宝，怎么会有人在这个时候还在讲这种话于是他就把这个讯息给发布出去网络世界透过传统的传播媒体的发动效果的话，那是又力量更加成了，
对，哇，所以这样子转到后来那种发酵的那种效应
然后在这个11个飞行的小时当中这一则新闻已经成为 Twitter 的首页排行榜第一名。
哇恐怖啦，
很恐怖
好恐怖
那接着这个 Justin 他也被疯狂被肉搜他可能小学升旗典礼的时候没有戴帽子，被老师记了一个警告，连这种事都被挖出来。
天哪，真的好恐怖现在网络世界真的是要肉搜，很恐怖的
那当然他的公司 也被找到了然后他的公司也受不了
舆论的压力，
对，因为这个时候那个加斯林他的他在手机是关机的，
是还在飞行，
公司也找不到他但是公司必须做危机处理，
是
说不定这些网友已经在攻击公司的网站了，
对
所以公司立刻发表声明把他给 fire 掉了，
开除掉了，
开除了
哇，这个恐怖了，所以他你看关机的11个小时当中，他只是因为写了这么一句话，结果呢在飞行的11个小时当中这个发酵的到他自己也无法控制的一个地步了
那所以呢这篇文章作者告诉我们譬如说在20世纪的70年代，如果说当时你知道如果发生地震，那你可能要有那个能力，就是说如何从屋内跑到空旷地方的这个能力，你该怎么跑要带些什么东西，
对，
那到了90年代呢，你可能要知道当你在50层高楼的地方遇到地震，你该如何自保随着时代的外在环境的改变，时代的进步，你要有不同的因应之道那到了2000年这个年代，其实你的维生之道，其实应该要懂得你要如何在网络的世界里面能够维持很好的生存，我想这是一个在我们现代当下现代人他必须要懂得一个最基本的技能，
真的真的哦，所以这个基本技能就是可以引申到我们在这个网络世界当中你要如何生存下来哦。就比如说你在发表你言论的时候真的是要小心一点哦。其实也真的是说永远不要忘记了说你随便说什么，但是没有人会真正去想到你想要表达的意思，
对，
即便是你觉得这是一个美式的幽默，都不行哦。
没错，那在这个网络时代呢，人们通常会透过这个社交媒体、社群媒体去窥视别人的生活，这在我们自己生活中的例子都是这样子啦。当然很多人他其实是潜在在网络里面，
没错，
他只看，
他只看而已，
但他不表达意见，
没错。
那通常我们大家每个人都会有这种经验，譬如说我昨天去了合欢山，然后我前天去了吃火锅，那可能在下面会有一些朋友帮我留言
对，
风景很漂亮，火锅吃火锅都不揪一下，
对，
那你会知道他有在跟你互动，
是是是。
那最可怕的是，如果在两个月之后，某一个人，你的朋友，他虽然可能是你的连友，可是他从来不表达意见，有一天他突然跟你说，你两个月前吃的那个火锅，后来被卫生局检查出来，好像含有一些这个毒素之类的，那你会觉得很恐怖。这个人他已经默默观察你两个月了，
是啊，哇塞，这个恐怖了。所以这个网络世界就真的是这个样子，对不对？
没错，没错。
哇，
那这个作者呢，他也就先把前面这几个例子让大家知道网络的恐怖。那但是你在这个年代，你又不可能不在网络社群媒体上跟别人有互动，
没错。
所以他就帮我们整理了六大点。这个六个点也是他教他的小孩，你要如何在网络上正确的使用它，而且是可以能够自保的一些守则。
真的真的，这个守则其实很重要，因为我其实这个文章我先看过了，看完之后觉得好受用哦。
对，
真的应该好好跟家里小孩讲一下。
对，第一个他是讲说网络上的信息永远不会消失，
重要。
对，
网络上的信息，这你留言的任何的是否什么东西，永远不会消失。你不要说，我把它删除掉就没事了，
对，
不会的。
大家回想一下，大概一二十年前有一个很红的节目叫《阿亮的寻人》，
有，凡走过必
留
下
痕
迹，
对，跟这句话是一模一样的。
没错，没错。
虽然那个年代它是没有网络的，它是实体的道路，只要你念过什么小学，念过什么高中。那这个寻人这个任务的这个阿亮，他就有办法把你找到。
对，总是有蛛丝马迹可以找得到的哦。
对，那大家不要觉得说，我如果说错了一句话，我在网络上有一个不当的留言，我把它删除掉就好。
没错。
可是呢，他可能随时一定有千百万的人随时等着在那边看，那把你复制，把你这个截图把你保存起来，甚至还帮你转送出去了。对。
其实这个跟现在脸书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帮你回顾一年前、两年前、三年前的一个这个你的动态是一样的，就永远不会消失的哈。
对，那第二点，它就是说你所说的会代表你，大家千万不要说，我只是分享而已，或者是我只是表达一点点小意见，我的意思并不是真的这样子，这些你的再多的解释都没有用了。
没错，
只要曾经在你网络上发表过的言论，它就永远代表着你。
没错，是哇，
对，
这个一定要好好小心，永远是代表你的
对，而且同时跟你不熟悉的人，他看到你的言论，他就会根据这句话来判断你，不管是对是错，但是他已经就这么认定了你。就像我们在这边举一个例子，譬如说我今天要去一所大学的这个博士班考试，那口试官是哪些人，我可能会先去搜寻一下这些口试官老师他们的背景资料，他的学术领域，以便我方便跟他应答。
对，没错。
反过来，其实这个
口试官
老师也来搜寻你，你说你在联合报你在哪里工作过，那你在这些单位工作过，你有留下来哪些优良事迹等等他一样会来看你。
是是是，没错没错。哇，这是网络世界。
对，
那再来呢，第三点呢，
第三点我们现在就提到言论自由，但是要承担后果。
没错
没错。那就像前面举的这个例子， Robertson 他在解释的时候，他说身为一个美国公民，他应该要有言论自由。对，不过点点种种到最后他还是道歉了。
当然
你再有言论自由，可是你也不能去，
没错，
对，
没错没错。那当然呢，除了言论自由自己要承担后果之外呢，哎，你要学会要表达自己，对不对？
对，表达自己，对，
这也很重要。
那我这边特别提一下一句，这个我们这个大文学家海明威哦，他曾经在你看在多少年前他就讲过这一句话，他说我们花了2年时间学会说话，却要花60年的时间去学会闭嘴。
没错，
他其实就是一个三思而后行，谨言慎行的一个概念。
嗯，
对，
真的真的哦，要好好来想想自己要怎么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在表达自己观点之前呢，哎，可能要衡量一下你所说的这些话是不是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是其实还蛮重要的哦。嗯。哇，这个其实很多的一些妹妹嘎嘎好在网络世界当中其实真的是相当的还蛮受用的、哦、所以在今天的、汤哥帮我们分享这些网络世界的一些
案例、
对、其实这真的大家可以深思一下、啊嗯、当然这相关的内容呢也都会在这个周末的新一代时报来做刊登哦。嗯、那相关的相当详细的你要怎么样来自处，怎么样来、应对这个网络世界，其实都有相当好的一些、文字的一些说明，也希望朋友们都能够来多多阅读咯。所以在今天的阅听中台湾的单元当中，我们邀请到是新一代时报的副社长唐富年，唐副社长来到节目当中跟朋友来做分享咯。谢谢您、
好，谢谢。
以上专栏单元《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新一代时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感谢收听。